从17号到21号，中共至少牵涉到国台办、海警、海监，甚至后来渔政船也有，它是节奏很分明，分工很仔细，这个应该是早就有一套计划在那里了，那只是等中共中央决定什么时候开始动。
我是范斐，
嗨，我是梅乐蒂，
欢迎收看《匪夷所思》。OK， 好，那今天的阿姨想知道呢，我们要来谈一谈金门事件。OK，我知道大家大概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还是很快速，要很快速哦。
OK， 好，
大家大概发生什么事？
Okay, 好，就是呢，在2月14号当天呢，就有中国的渔船在金门的海域越过了禁限制水域的界限，然后所以台湾的海巡署就上去拦截。那拦截过程中呢，就是发生了一些擦撞，所以中国的渔民就掉到水里面，然后有两个人死亡这样子。那所以呢，就导致中国跟台湾之间呢，开始要针对这件事情做一些谈判跟协商这样。
OK， 好，那我们跟中国之间其实很久很久很久很久都没有在谈什么东西了嘛，
哈。
那这一次这个金门的事情呢，目前已经谈了十几次了，可是一直都没有下文。嗯、OK， 那其实现在如果是看态势的话啦，哈，就是不管是中国或是台方，或者是我们讲美方好了，我觉得这三方哦。其实都基本上是不是很想把事情闹大，因为从刚开始的时候，那舆论满天飞，到现在是比较冷却了啦、哦、那基本上我觉得有很多民众的想法，我相信是啊、哦，就是哎，只要没有打起来就好了，这样子就好了，哎、接下来怎么谈随便啦、嗯、可是很多专家都会提醒我们说 ，no， 这个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这个事情很大条。为什么很大条？我们待会会请专家来解释。但是呢，我请梅乐蒂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就是说在发生金门事件之前，在金门附近这些大陆渔民或者我们台湾渔民在打鱼的时候，其实双方是有点默契的，对不对？
是没错，就是呢，这次其实讨论到一个蛮大的一个点，叫做什么是禁限制水域这件事情。大家就可以想象，禁限制水域就是你家前面的院子，既然是你家的院子，当然外人不能随便进来啊。所以台湾当初画出一个禁限制水域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区分我们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地盘，就简单来说是这样。那渔民呢，当然就只能在各自的地盘捕鱼啊。其实今天会发生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渔民偶尔会越界跑来我们的地盘捕鱼，因为
我们的也会去他们那边，
对，我们也偶尔也会去，对，
偶尔也会去。
那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是海巡，他们叫海警，当然就会出面说，哎，不行哦，你们不能越界哦，那就是轻微的就是驱离，那比较重呢，就是把你的船扣住，把你人扣住，然后再用特殊的管道送回对方的家里，这样子，对、嗯、
对，所以以前其实双方等于是有点默契的状态，
没错，
应该是这样讲了、哦嗯、那这次出了这个金门事件之后，这个默契就不够用了，
对，
哦，就发现这个因为默契是要双方都同意的嘛，那现在就是处在一个。这默契还有没有呢？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的这个阶段？我们今天请了也是一位老朋友啦，就是接种。OK， 那接种大家都很熟了，但还是快速介绍一下他的 title。
好，那接种呢是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的研究员。那他其实过去呢在国防部的时候，他也担任了国防报告书这个讲述台湾未来国防政策的一个重要文件的咨询委员。
OK， 好，我最想问接种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这一次的谈判。我们谈的怎么样啊？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嗯、？OK， 那现在目前一直谈不下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那如果今天谈下来，各种的情况啦，我会发生什么样的后遗症？将来对于比如说金门的部分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还有对两岸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现状会不会被改变？
会不会被改变这样子？这是我最想问接种的。那你最想问接种什么？
好，其实我最想要问他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关防空识别区立法这件事情。对，因为中国其实不断的大家都讲说法理战嘛，中国一直不断的透过立各种法、啊、来某程度上宣示说台湾这边就是我管的，你们其他人都不要想介入这样。那其实我们能不能也透过某一些的立法去做到这些事情？像比如说跟我们刚刚讲到地盘最有关系的法，禁限制水域已经被立法了，在两岸关系条例里面。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跟飞航有关的，有一个就是防空识别区，因为各国其实都有立法的一个状况存在。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这件事情，把防空识别区立法呢
？OK， 好，我觉得这也是 SOP 的一部分啦、哦、
是
就是把这个东西立个法讲清楚之后，大家都比较清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OK，、嗯、好， 那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接种怎么说吧。好，来，接种我们今天谈谈金门哈，这个金门这个事情啊，谈了十几次了啊，那谈不下来的主因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我们该注意一个事情，就是从2月17号到事情发生到2月17号这段时间，中共中央应该针对这一次的金门的214这个意外事件有过一个指导，就在那次中共中央的指导，他应该就是把目标放在说，不是要像以往一样尽快善后，而是要利用这个意外事件，其实要去推动他对台湾海峡的一个法律战。他的目标就是第一个，先要把他的执法权跟管辖权延伸到我们金门的禁限制水域之内。第二个，我觉得他其实想要利用这个磋商的过程，进一步的去挑战，也许不是完全否定，但是要挑战我方的司法管辖权。那我觉得我方的谈判单位或者我们的国安单位，我觉得第一时间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因为在事件发生当天2月14号当天，国台办的第一次声明虽然说是强烈谴责我们，但是第一个他基本上没有直接挑战禁限制水域，第二个也呼吁我们尽快查明真相，某种程度还是跟基调是跟以前一样的、
所以在2月14号那个时候
就事发的当天
还维持现状，
还维持原本的基调，可是在2月17号晚上国台办的声明等于是180度大翻转，在标题上一开始就强调没有禁限制水域，那第二个就要求我们放船放人，那所谓的放船放人等于是要求我方在我方的司法调查还没有结束之前就要求把人船放回，那这个做法其实就是在挑战我们的司法管辖权，那紧接着要求我们道歉，要求我们赔偿，所以在2月17号当这个做出调整之后，我们可能就没有跟上中共的这些想法、
okay.
所以我们还始终一直把焦点放在希望能够尽快的解决善后事宜，然后希望就让这个风波能够平息、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其实已经没有这种想法了，另外一方面就是不断的在磋商过程中透过一些设计过的动作然后去挑战我发的司法管辖权，比如说在2月21号我觉得最经典的一个场面就是我们要把两个生还的大陆 人民我们叫遣返嘛，这时候我们陆委会的法政处长从海巡署手中接了一张这个遣返证明，那要请中国大陆签，那以往其实都有这个程序，可是在那个当下中国大陆就拒签，那中国大陆的拒签之后，我方的这位处长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处理，只好默默收下来。我其实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递交的又是我们陆委会的法政处，所以中国大陆借由这个拒签这个遣返证明，第一个他就表达他不承认这是遣返，那既然不承认这是遣返，其实就代表说不承认我们先前的相关的法律程序跟司法调查，所以他其实透过这个动作其实就已经在告诉，已经是表示了他其实是在挑战我们的司法管辖权。
嗯，
那这个部分到后来我觉得我们的海巡署或者我们陆委会最起码在当天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他们还是可能认为说还是跟以往的这种遣返一样，中国大陆会签个东西然后人就带走了。
嗯，有专家指出来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台方派出去的这个代表、他是由陆委会啊海巡署出面嘛，中国就有不接受，他就说你应该根据这个金门协议应该是要民间机构出面，就是红十字会这样子、OK，有人就在讲说他不肯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想要造成中共在跟民进党谈的这种印象，你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确实存在的，因为中国大陆是绝对不愿意变成他只要他的任何有官方色彩人跟我们的中央官方中央行政单位去谈，他也许勉强可以接受地方政府跟地方政府去沟通，但是他是绝对不会愿意去造成让外界造成一个印象，就是说他愿意跟我们中央政府的官员进行直接面对面的磋商。这个部分我觉得中国大陆是一定会坚持这样做，但是我方显然是有人想要利用这次的磋商希望营造一点是说好像两岸还是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沟通，让这个危机变成转机，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一开始就在这边就画了红线。
嗯，
那但是呢 我觉得中国大陆讲法是说依照金门协议应该是民间团体出面，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也不全然正确。在如果说在2月20号开始谈判的时候，中国大陆的要求其实就已经包括了要道歉、要赔偿、放船放人，这些部分其实已经就是刚刚说的已经构成，已经开始是对我们司法管辖权的一种挑战。但是金门协议的前提其实它是默认，至少是默认我方的管辖权、
所以他这个自己的说法就有点矛盾了。
所以我觉得他显然是用这个东西来变成是他利用这个金门协议作为理由来表示是说我方不该让中央层级的官员出来。但实际上你知道在整个磋商的过程当中，双方针对赔偿的问题、道歉的问题等等，那个其实不是红十字会可以决定的。那其实连中国大陆的人员，他其实虽然是红十字会，他其实是有官方的身份，但在过程当中他也不断的打电话请示。但是我是觉得我们这边比较失策的一点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中共谈判的目的并不是以去尽速善后为主，他是要利用这个谈判这个过程要继续挑战我们的司法管辖权。那我们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后等意识到了之后我们的反应可能又不够快。因为当我们意识到中共其实不是以善后为主要目标，而是要在过程当中去挑战我们司法管辖权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考虑不要让我们的比较高层的中央的官员站到第一线。因为民间团体、民间人士、地方政府犯的错跟中央政府官员出的状况，那个影响是不能比。
我觉得这一次啊，这个中共这个处理是不是让你觉得他是，你有讲过嘛，你说他们处理很有层次而且很有效率。 OK， 跟大家讲一下你为什么这样说。
首先就是主要是17号晚上国台办的声明一抛出不存在禁限制水域之后，中共的海警18号早上就说他要开始在下金水域常态化的执法跟巡航。那紧接着就是应该是20号他的海警就在禁限制水域外登检我们的观光船。那虽然是在禁限制水域外，可是在以往中国大陆面对这种观光船的偏稍微偏离一下航道，他要么就是视而不见，要么就是口头喊话。那这次我觉得他是刻意的，就是表示是说他要依照他的国内法，然后对我们的金门的船舶进行一个执法的动作。而紧接着就是21号海监船进入这个禁限制水域。那海监它其实不是隶属于中国海警，它是属于他们的自然资源部，但是它也算是个执法单位。那它做的是海洋资源的规划、保护跟监督。所以它的海监船在禁限制水域行驶一个小时，虽然没有对任何的渔船采取任何的动作，但是其实就已经是在行驶管辖。那我们可以说到从17号到21号，中共至少牵涉到国台办、海警、海监，甚至后来渔政船也有，也牵涉到了3-4个单位。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节奏很分明，分工很仔细，这个应该是早就有一套计划在那里了。那只是等中共中央决定什么时候开始动，那他就按照这个计划一步步的执行。
可不可以请你跟观众也再解释一下，挑战了我们的司法管辖权这件事情之后造成什么样的后遗症？
中国大陆其实在1996年颁布领海法，1996年就根据领海法去划定这个所谓的领海基线。那其实金门是在领海基线跟中国大陆公布的领海基线跟中国大陆陆地之间，所以它是内水。所以如果依照中国大陆的法律，他在金门是有不但有管辖权而且有主权权利，就是说他其实可以主张在金门附近是适用他国内的法律。那如果中国大陆在以前基于两岸关系的考量，他没有在金门这个附近去做这样的主张，那如果一旦他开始做这些主张的话，那就表示说以后他对这个附近我们中华民国的任何的行动他都可能用他的国内法来处理。包括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在20号所发生的所谓在禁限制水域外的登检，那个其实就开始就表示他开始用国内法的程序来处理台湾的船舶。那这边 这边就会引申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所以这一阵子金门常常起大雾，导致很多的民众无法顺利的登机。可是在以往当出现这种要疏运的时候，其实我们军方的运输机会支援，但这一阵都没有。我就在想，是不是军方开始担心在这个时间，如果我们的运输机过去，会不会中国大陆会采取怎么样一个行动。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对金门甚至很多的外离岛平常的运补或者官兵的休假是军租商船，那如果中国大陆开始主张在这些范围内都是他的内水，都是依照中国大陆的法律，那他就可以去针对我们这些军租商船采取相关的法律行动、登检等等。换句话说，当中国大陆开始不承认这个金门是我方管辖，由我方来行使司法管辖权的话，就代表是说他其实可以依照他的国内法来处理任何跟金门有关或者是在发生在金门周遭的事情。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开端，其实对后续两岸关系的发展、两岸之间的互动，其实会是一个警讯。就中国大陆现在如果哪天又不开心了，他可能就说哦，金门是他在他的内水范围之内，那他有完整的司法权利，那这样的话以后就恐怕就有很大争议。
那大家现在在批评，就是说像海巡署啊，前后这个说法不一啦，然后影片又拿不出来，是不是这让他们在一开始交涉的时候就矮一截？这事情是不是很严重？
我觉得哈，如果我们在一开始就有了画面，而且海巡署在事发的第八天才开了记者会，如果那天那个记者会内容能在当天下午或第二天早上开的话，最起码我方在公信力跟话语权上就能够完全的掌控。这个时候中国大陆也许未必就会挑这个事件作为一个突破点，因为2月14号的国台办的声明跟2月17号晚上国台办声明，那个是截然180度的转变。我觉得真的不排除就是中共可能连续几天发现我们没有画面，对过程也语言不详，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有机可乘。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海巡署一开始这边的失误，可能也影响到我们后来跟中国大陆的人在谈判的时候的立场，因为感觉上我们后来变得好像很急于要把善后做成。你看其实我们很快的把两个生还者送回去，坦白来讲，在整个刑案调查如果还没有完的话，生还者应该是比死者重要，
要赶快调查，要问清楚。
对、嗯、因为生还者可能把所有的责任推给死者，所以理论上如果说现在遗体都还不能发还的话，为什么生还者这么早送回去？然后紧接着我们就很快的传出说我们透过什么海巡自由协会 要送那个慰问金等等，以至于后来还发生了我们的海巡署的人拉着我们红十字会的人要去送慰问金还被拒绝。所以可能就是海巡署发现一开始他的一些操作，他的处置的失当，导致这个状况变成比较恶化。
我觉得其实应该现在每一次事件发生都应该假设他的动机都不单纯。
对，
我觉得现在气氛就是这个样子啦。
没有错，
现在海巡署搞清楚了吧，重点在哪里？
坦白讲不清楚，我真的还不敢说。因为现在我觉得有一个状况，就是从事发之后，中国大陆在金门周边或其他外岛那个船舰的行动，没有一次是海巡署主动说明的，都是中国大陆把那个自动船位回报系统打开，然后呢相关的专业人士透过网站上发现，然后呢相关专业人士在网站上揭露之后，海巡署被迫承认。那坦白讲，如果当你面对是中国大陆，他已经是进入一种灰色地带行为这种状况之下，那海巡署这种凡事隐晦不主动说明的方式，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把整个世界的话语权跟诠释权又丢给中国大陆，所以变成中国大陆现在可以任意的宣传是说他们的海警船进入我们的禁限制水域，然后公布一张大船跟我们的大舰跟我们小艇同框的照片，还故意抓我们小艇掉头的角度。然后呢前几天呢他进入我们禁限制水域之后，甚至还在对内部还说他驱离了我们的海巡艇。就是我们如果不主动说故事，就中国大陆就可以放胆的说， 那这个发这种做法，其实在我们灰色地带行为里面叫做蓄势战争，这是灰色地带行为的第一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掌握话语权，掌握说故事的描绘故事的权利。
这一次海巡署的反应你有没有点惊讶？坦白讲
是蛮惊讶的，
就是处理成这个样子你很惊讶，你觉得不应该就是照理说要得分要比这个高一点的，就是是失于平常，
很多地方根本不该失分的，比如说最关键的画面。坦白讲，海巡署说没有画面的时候，我相信绝大多数国人还是充满了问号。第一个，我们现在都很清楚，警察在执勤的时候身上就算是自费也会买。第二个，我觉得更难理解的是，我们的军方这两年跟中共的军方在海上已经短兵相接很多次，以至于我们军方在一开始在这个资讯的揭露上吃了亏之后，现在我们的军方变得比较有准备，就是他们一定在海上的时候一定就几乎要留下画面，而且三不五时还自己主动公布对自己看起来比较能够振奋士气的画面。就是军方做这些事情已经这么久了，那其实在海上跟中共执法船短兵相接机会蛮多的海巡署，在过去两年看到军方的作为，那自己居然都没有要求，就是在面对这个相关的这种涉及到中国大陆的执法事件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整个过程的保留的记录的保留。这个其实是让我最压抑，第一个很压抑，第二个就是刚才提到了，海巡署在事情发生后的第八天才终于开了记者会。可是坦白讲，你那天记者会所公布的内容，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在当天下午或者第二天早上就开。如果他在当天下午第二天早上就主动说明的话，整个状况也会不一样。
哎，杰总，我有个想法，是不是因为现在是看守内阁，所以因为现在是因为蔡团队跟那个赖团队在交接的过程，所以会不会因为这样，所以让反应的速度可能要跟两个老板报告，所以就比较慢。
我觉得国安团队在对状况的预判确实有可能受到这个影响，就是2月14号他们看到那个国台办的声明，觉得跟以前差不多，因此放松了戒心，然后2月17号国台办声明变的时候没有及时做反应，这个可能跟这有关。可是海巡署在2月14号及后面的这个一连串的处置上的问题，这个其实是执法人员的执法技术的问题，这其实是执法过程中所谓的柯先生最简单讲 SOP 的问题，所以这个应该是跟看守不看守没有关系，这应该是第一线的执法人员在处理这个比较敏感的涉及到中国大陆这种于事纠纷的时候本来就应该必备的这种认识跟技能。
那先讲到好，那现在好了，那中共就是他的想法就是说好了，那个金门都归我管，那我们的当然就是说金门不归你管啊， right？ 就是这当然我方要这样主张啊， right？ 好，那我们要这样主张，比如说中国的这些船过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
坦白讲，我觉得第一个再靠强制力把它赶出去，在现况下基本上是不允许，因为
意思是说我们的实力差太多所以做不到。
除了实力之外也要必须考虑区域形势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像钓鱼台，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力量也算强，可是从2012年钓鱼台国有化事件以来，甚至在2014年这个习近平跟安倍晋三北京习安会四点原则共识之后，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只要天海象许可，基本上都会在钓鱼台的所谓临街区去部署，然后每个月会刻意找3到4天让这个海警船进入这个钓鱼台的领海。那像日本的统计，就是在2023年中国大陆海警船在钓鱼台的临街区330几天，几乎每天都有。那但是日本尽管在有他的海上保安厅的力量其实不小，但是日本也没有尝试用强制力把它赶出去，这个东西其实牵涉到区域的形势，所以我们现在要用强制力把它赶出去坦白讲是 不太可能。那我们就第一个，我们大家坚定执法，但坚定执法同时我们要预想各种可能的场景。
可是杰总，你刚刚讲到坚定执法我就觉得很困难，他船那么大一条，我们的船那么小一条，怎么样坚定执法？
这边就是第一个，就是如果以钓鱼台的这个先例来看的话，中国大陆的 海警船在碰到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时候，其实双方都会避免直接冲突，所以双方基本上是用过喊话或者电子荧幕的方式宣示自己的立场。那久而久之，其实中国大陆的海警船跟日本的海上保安厅船也形成了一种执法上的默契，就是原则上中国大陆船不会主动去找日本渔船的麻烦，所以现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避免冲突的情况之下继续去维持我们的有效管辖，就是我们的管辖虽被侵蚀，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有效管辖，这个是现阶段我们的目的。
嗯 ，OK， 好，就是我觉得压力会蛮大的啦，哈，可是我觉得就是要想办法做嘛。我觉得我们船虽然小，可是我现在就是在边界上面，我就是处在那边，你要进来我就不让你进来，你要进来你就要打我。
除非你撞我，
除非你撞我，哎，可能他就不会进来了。
对，
但是你要表示这个决心，说我不让你进来。你要
坚定的态度，
你不能说好，那你好吧，那你就你那么大一条，我就算了这样子，这个绝对不行。
像以前英国跟应该是冰岛曾经发生过鳕鱼战争，也是渔业权。那当时冰岛的小艇面对英国的大型巡逻舰，他就是不让。那坦白讲，英国的大型的巡逻舰也就没办法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所以这不是大小的问题，
坦白讲有时候不是大小的问题，但是我还是建议就是我们的海巡署要考虑，如果金门的港口的条件合理的话，可以常驻，至少常驻一艘比较大型的海巡舰。如果港口条件不行的话，最起码在金门附近也有一艘船待命。为什么？不要再出现让中共可以操纵画面的这样一个机会。
对，叙事权，我们要把叙事权拿回来。
对对对，我是觉得我们这几年我们的政府在面对中国大陆的时候，在思考上常常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太短线，就是问题我只考虑当下的状况。另外就是思考事情破碎化，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只看什么事情，而忽略了中国大陆可能把很多不同的事情建立关联。那另外就是我们是浅碟化，就是我们看事情就缺乏足够的纵深，也缺乏相关的历史研究。像比如说你们这边有提到就是刘武店水稻的问题，我们一开始说不行，后来发现哎，2015年也不过在9年前我们签的协议，我们的相关单位第一时间竟然都忘了这件事情。所以就表示说在面对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的视野变得很小，我们考虑的时间线很短，以至于我们对于中国大陆的行动没有办法做出一个预测。
好，那在这个法理战的过程里面，我知道以前呢就是这个海峡中线这个东西，以前中国他现在就是要跟你打法律战嘛，他现在就说好，那我就公布个法律说我不承认海峡中线这样子，那我们可不可以，那我们也赶快立个法啊，我们就说我们一定有海峡中线，这样行不行？
这个其实可能不太行。
嗯，
因为在国际法上，其实海峡中线要么就是双方的经济海域，甚至有可能是公海。那不管是经济海域或是公海，航行自由是个基本的原则。那在经济海域只是你不能够做比如说资源调查或者是捕鱼的那种经济活动，但是航行自由这个是确定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真公布一个国内法律说去规范说海峡中线是我们设置的领海，坦白讲是不被国际接受。
嗯，对，没有，
是不被国际接受的。
嗯，
那海峡中线它其实某种程度是双方势力范围的交接地带，这个势力范围交接地带如果说我们的势力力量不够，无法维持这个势力范围的交接地带的话，我们就算是用国内法去颁布基本上也没有用。
嗯，
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跟我们在金钱治水状况一样，虽然我们的这种势力范围某种程度受到了侵蚀，但基本上我们目前还能够支撑，所以我是觉得应该是设法维持我们在这个势力范围边缘的这种力量，确保它的能量，然后这个时候去用法律，这时候如果该定法律的其实不是针对比如说防空识别区或海峡中线，反而是像中共他有定一个先前有颁布个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就是说当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开始会注意到，就是说当如果海巡跟中共的海警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因为中共的海警数量大，吨位多，那个船体结构强，很多都是直接军舰直接转用， 那这个时候我们海巡可能会需要军方的支援，可是这时候海巡当军方要支援海巡的时候，军方在什么状况下可以采取什么动作，包括什么状况下才可以开火，这个其实在目前我们的国家的法律面都没有很明确的规定，
就赶快这一部分赶快把它补
齐。所以所谓的军队在从事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时候，它的法律的依据是什么，什么状况下它可以做什么事情，因为这其实现在国际上都在讨论，所以我们必须要赶快把相关的法律定出来，而且要能够跟国际接轨，甚至包括武装冲突法等等这些部分你必须要定出来。
好，那我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接下来的进展哈，我觉得我们如果看到什么就是觉得说哎，我们这一次这个谈判谈的还算不错，那如果看到什么就是表示我们这谈很烂有没有办法有跟大家讲一下。
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其实是把赔道歉赔偿甚至放船，他搞不好是把它紧连在一起变成一个包裹，就是他不会在任何一个项目上任意的退，就是当中国把这些东西绑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就是他是这样在过程当中找机会去侵蚀我们的司法管辖权，所以我们现在该注意的是整个过程当中不要再让中共找到空隙。那至于这个谈判能不能结果，有结果坦白讲我觉得如果中国大陆的态度是这样，我们当然可以继续谈，但是就注意到谈的过程不要因为过程而失分。那这个结果怎么样，我觉得等我们司法调查出来结果出来之后，最起码司法程序完了之后船会也许就可以放回去，那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如果他还是要继续生事，坦白讲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焦点不要再放在说这个善后什么时候磋商什么时候有结果，应该先注意在过程当中如何确保自己的比如说管辖权的不被遭到侵蚀。那很多事情一定要双方都同意才会有结果，那我觉得有时候也只能够看情势的发展。
就讲到这个我这个法理战这个东西，其实最近诺鲁那个事情啊，我觉得其实也蛮严重的，对不 对？诺鲁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比较严重的是他讲说他断交是因为这个一中原则还加上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我那时候一看的时候就觉得这很怪啊，因为这个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是我们以前台湾在联合国的时候，就是我们去游说我们友邦的时候我们用的说法，怎么会被老共拿去用了呢？就是这个事情很奇怪，结果马上这个美国就跳出来说屁啦，在2758号决议案那才没有 在处理台湾地位的问题啊。我就说可问题是这个宣传很厉害啊，诺鲁这个故事那时候你看到的时候你的感想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从中共在2月22号23号这个他召开2024对台工作会议，那王沪宁在这个对台工作会议里面他讲到是说他们要巩固扩大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格局，那其实从王沪宁这个讲话其实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中国大陆为什么在这个诺鲁断交之后突然去提出2758号决议文，他其实就是他现在想要在国际上打造一个框架，那这个框架呢是对让我们中华民国逃脱所谓他的一中原则去树立一个对这样一个不利的这样一个架构，所以这就表示他其实为了改善他在统一问题上的这种形势跟战略态势，他的法律战其实不止在台湾海峡也开始在国际，那我记得上王希贤老师有提过他其实现在包括连开罗会议等等他都开始去抢那个诠释权，他其实就是希望在国际上打造一个对中华民国不接受中国大陆所谓一中原则一个这样一个不利的框架跟环境，包括这次普丁在他当选之后还特别去提到台湾的事情，我觉得说不定都是中国大陆某种程度外交运作的一个结果，所以他就是要在国际上树立一个对台湾不利的法律框架，那这是他整体的这个统一战略的一部分。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要开始去面对这个事情，因为过去因为我们在国际上被长期的孤立，坦白讲我们对国际法的很多的变化并不是那么能够掌握，包括在联合国相关运作并不是掌握的非常的好，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也是个警讯。
我觉得我们应该盘点我们的资源啦，看看说我们的排列的顺序这样子。 你觉得法理战这个事情顺位应该排在哪里？
我坦白讲，我是觉得我们现在要开始注意中国大陆在巩固金门禁线是属于的新现状，他们的新现状之后下一阶段是什么？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海峡中线，他在想要把那管辖权延伸到海峡中线以东。因为我们必须知道，虽然以往中共的军机现在常态化的越中线，但它其实并没有影响到管辖权。它虽然某种程度挑战了我们的所谓的限航区，否定了我方可以依照有权颁布法律管控台湾海峡空中交通这样的状况，但它严格来讲它还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去挑战我们的管辖权。那接下来如果中共的海警如果到海峡中线以东真的开始去行使这个执法或管辖权，我觉得它所造成的在法律战的影响会大于中共军机的越过中线的一个行动。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就必须要注意了。那中共通常在这种做现状改变的时候，他目前看起来他都会等一个理由或者一个借口，那这个理由可能是两岸的重大的政治涉及到可能美中台的重大政治事件，比如说菲洛西议长访台，他就用这个为借口，然后呢就推翻了中线默契。那这次金门的二一是意外事件，他就利用这个事件去改变这个金线治水域的默契。那接下来我们要担心的当然就是他可能会在政治上找个点，比如说赖清德总统的520演说，他可能会找个借口找个点，然后呢就开始去尝试在他的执法船就要开始突破中线。另外还有一个点要注意的是，其实中国大陆的学者前几年就已经开始在讨论了，就是说所谓的颈椎的问题。因为在国海洋执法上面其实是允许执法船，他如果对于一个船只他认为他有违法之余，他要求登检，而且他拒绝配合并且掉头驶离的话，国际上是允许这个执法船去紧追的，而且他可以追出自己的领海范围之外直到进入其他国家领海范围，这个范围他是可以行使紧追。那中国大陆会不会利用，如果发现这个状况，比如说他在海峡中线以西发现某艘商船，也许是台湾的商船，他觉得有违法之余，他要求停船受检，而我方拒绝配合朝中线以东走，他说明就跟着就追过中线了。所以这个事情也是有可能发生的。那如果发生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就不能够太等闲视之。
你之前有投书建议那个蔡总统在卸任前去视察太平岛嘛，为什么跟我们讲讲你这提出这个建议的原因是什么？
真的蛮希望蔡总统能去一趟的主要的原因，也就是因为2016年7月的这个南海仲裁案。因为那南海仲裁案把太平岛明明是个岛的条件就变成了个礁。那其实我们先不要讲这么伟大，对整个南海主权好了，对我们在太平岛的这种主权的地位其实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那蔡政府在当时第一时间他其实就是反映说他不承认，他反对。那今天如果没有那个南海仲裁事件的话，我觉得如果蔡总统没去，惯例被打破很可惜，但是那个对我们对太平岛的主权影响就没有那么严重。为什么？在国际上你除了表示要反对之外，你必须要有具体的行动，而且这个行动要足够能见度，否则久而久之人家会认为你是默认。像中国大陆对金门，他从来就说金门是他的，可是即便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人怀疑我们对金门有有效管辖。就是你除了有主张没有用，你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来支撑你的主张。那现在我们蔡政府在2016年7月表示不赞成之后，其实一直没有太一个有足够能见度的行动去支撑我们的不承认的主张。那如果这个惯例被打破，又是发生在南海仲裁案之后，我觉得以后我们在面对南海各国的时候去主张我们对太平岛的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对就可能就各国就会说你不是默认了吗？你不是默认了吗？这是第一点。那另外就是说会不会引起南海的区域情势紧张？坦白讲，南海现在状况哪一天不会有状况？那如果只要有任何的状况有任何争议都不去，那是不是永远都不去？因为中国大陆主要是中国大陆在2016年南沙的7个基地体系完成之后， 他其实开始海空军常态化的战备巡弋，然后中国的海警也开始在南沙，等于是他们叫做值守，轮值着值守卫的守。这个值守在他们的解释就是他是代表我是在保护我的领海。那在这种状况下，以至于当中国大陆做这么多动作，其实各国各伸手国也都有不少的动作，比如说马来西亚就不断的在强化对油周遭油气的探勘，以至于跟中共海警发生过好几次的海上对峙。那菲律宾更不用讲，他就不断的去在仁爱礁，现在在黄岩岛，在尝试要去冲撞中共的管辖。所以其实各国的动作都非常的多，那也因为各国动作多，所以你要哪一天没有任何的争端，没有任何的紧张，你是找不到的。
可是好，可是接着我就讲，那南海的问题就给他们处理就好了。我意思就是说，我们那个有点远啊，我觉得为什么不能那这个就交给菲律宾啊，交给马来西亚，让他们去跟中国对抗就好啦。
这边会有个问题，我先不抛开所谓中华民国的那些等等等等。中国大陆其实在2016年蔡英文总统胜选之后，他们其实有非常担心一个事情，民进党政府会不会调整甚至放弃中华民国原本对南海的主权主张，然后他们把这个跟法理台独是划等号。如果蔡总统没有去，会不会被中国大陆认知想象或者是扩大解释为，那是不是接下来我们会先默认南海仲裁，接着调整？因为既然默认了南海仲裁，就代表我们对南海的主权主张就势必会调整，后续的连锁效应我们绝对不能轻忽。而且重点是，相较于其他国家这么活跃的行动，我们其实是非常的安静。那你说蔡总统过去，第一个，这个是在已经有既有的惯例，而且他是卸任元首。第二个呢，我们这个做法其实不是一个新的动作，也没有创造新的模式，更没有去挑战或冲撞其他国家的势力范围。其实在这种状况下，各国其实司空见惯，口头的抗议一定是会有，但是其实不会有什么太严重的外交冲击。美国来讲，美国是从以前到现在都希望我们在南海不要有任何的动作。我开个玩笑，美国甚至可能希望最好哪一天他们醒过来的时候，太平岛沉了。
OK， 就是这件事不存在这样子。
对，但是呢，你说美国会在这个事情上会采取多大的压力？坦白讲，我也不这么认为。你看，像2016年马总统去的时候，当时美国其实还不用去注意到管控，说去管控台海的安全情势，也不用说跟中国大陆建立护栏。那马总统去了，美国不高兴，也就只有不高兴而已。那现在的状况我觉得又更不一样。今天如果我们其实去做蔡总统去这一趟，其实是延续既有的做法，是代表我们在南海的问题上我们不会做出调整。那这个动作其实对于稳定两岸的局势是有帮助的。
可是问题是美国不高兴啊。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主张，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做这个动作，会被中国大陆解读为我们准备要改变南海的现状，我们准备，那就会跟法理台独牵连在一起。这时候我们可以去跟美国讲说，我们做这个动作主要的目的是要稳定两岸的关系，这个其实不要让中共做出过多的联想，不要让中共认为赖清德民进党政府甚至接下来赖清德政府会去动我们对南海的主权主张，那这样子其实是有助于美国管控他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军事风险的，这个是有利于美国去建立护栏的。所以我觉得如果美国在2016年都没有用实际的行动来惩戒中华民国，现在更不会，他口头上一定不会同意。但是我觉得在现在美国需要印太中国大陆周边各国跟支撑他的印太战略的时候，他也不会在这个事情上对我们做出过多的行动。所以我真的觉得蔡总统去这一趟在外交上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冲击，不会太严重的冲击到我们跟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也不会太影响到美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反而如果蔡总统不做的话，接下来 就变成赖清德总统要去做表达了。那赖清德总统的，因为中国大陆严重的不信任赖清德总统，使得赖清德总统可能必须要做出更多的事情，更多的声明，才能够让中国大陆觉得比较放心。所以是说，坦白来讲，今天有人说我们去邀请建议总统去这个，是不是对中共献媚？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这个其实是某种程度是对未来一种风险的管控。而且更重要的是，太平岛一直是我们的领土，那我们去做维护我们领土主张的事情，这个怎么会是献媚呢？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我们对于周边所有海洋的权益干脆都不要采取任何的动作，否则只要在海洋权益上我们采取任何的动作，都变成跟中共献媚了。所以我觉得状况是不一样的。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节奏。
谢谢谢谢。
好，我讲一下 take away 哈，我先讲好了啦哈。这一次听接种讲呢，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我当然知道，我觉得这个中共其实在灰色侵略上面呢，其实我们其实是守势，所以我们比较吃亏，而且我们因为要非常紧，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嘛，然后又不能够动作太大，把他惹毛了也不好。那但是动作太小，他又觉得你怕他这样子，所以说的确我们本来就比较难做，再加上那个千千百百种的那个方法，
花招很多，
花招很多。你今天堵了这个，他可能又用别的新的方法啊。所以说，我觉得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我就不管是我们的政府或是民众，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就是说他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一直来测试你的底线。 Alright， 所以我觉得呢，就那个接种刚刚在讲那个叙事权那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叙事权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至少要告诉全世界说，哎，从我们台湾的看法，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个故事要讲清楚。
范姐，这件事我其实很有同感，就是我在做这次访纲研究的时候，我看了很多中国的影片，中国在讲说我们海警跟海巡发生冲突的那个影片，中国那个影片上面全部几乎都是标点标题跟影片看起来都是海警把海巡赶跑了，对，几乎全部都是，而且那个比例很明显，大船小船，然后小船有一个转弯，他就说这个叫做被赶跑了，对，非常的多。
而且我觉得上次金门的那个无人机的那个事情也是很明显嘛，就是他就抢到了一个叙事的方法，把你讲得很鸟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方面我们要加强啦，因为比如说像菲律宾人家，比如说那捡海底电缆那个东西啊，他那个捡海底电缆的东西，菲律宾是预谋好的，他把外国的媒体再去拍他，然后他自己拍好以后，然后再把这个影片释出给全世界，然后就是说我们菲律宾要这个宣示主权 ，OK， 我们今天做了这个事情，我们要硬起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叙事权的东西，我觉得别的东西我们可能有大很，比如说他们很大，我们很小的问题，但叙事权。应该可以吧，我们这个部分我们自己加强一下应该可以吧。
我们要当说故事的人，
对，我觉得
舆论高点。
对啊，我觉得我们在国际宣传上，我们觉得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加强吧。那另外一个是我真的觉得我们民众要做的一件事也是要很清楚，很多事情老共就是会不断的给我们压力，所以事情发生的时候也不要一下就骂说我们怎么这么没用啊，我们的人到底怎么都没有准备好这样子。对我来讲最坏的状况是什么呢？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发生了之后大家手忙脚乱也就算了，但是要学会嘛，这是个洞，将来补起来这样子。最坏的状况就是把它假装这个事情没发生，反正混过去没有人注意，这事情就过了，然后所有事情又回到原点，那这个就不能接受。好，来换你讲。
好，那我想要谈一个东西，就是接种博士他有提到说，他觉得海峡中线这件事情跟防空识别机这些重这个东西其实不太能立法，对。但我其实有另外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讲我们的台湾防空识别区，中国也有东海防空识别区，他们就直接立法啦，说这块地方就是我防空要用的区域这样。那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不能立法，其实人家都这样做了，尤其又是我们的对手这样做，那我们更可以立法，而且这个立法的目的刚好可以贴合接种博士后面讲的所谓军事单位必须要有一个正式的法律授权，你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就是 SOP。 其实这个动作防空识别区的立法就是把 SOP 明文化而已。
对，我觉得这部法律是要赶快写啦，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让我们至少第一线的国军知道说他可以做什么嘛。
是是、
OK， 那另外一个就是太平岛这个事情、OK， 太平岛这个事情我必须要说，我其实不同意接种的想法 OK、我自己 不赞成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真的要盘点一下我们的资源 OK、我就要有重点，就是说哪些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南海这个事情还没有排到我的 priority。
范姐是因为觉得啊，那些就是一堆石头不太重要，
也不是，我只是觉得，当然不是，我不是说不重要，我只是觉得我们的能量应该要在放在更重要的地方，离我们更近的地方。 OK， 我觉得南海的地方有一点远、而且这个事情已经很多年了嘛，都是这个样子了嘛，那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去特地去戳这个事情，我只是觉得 priority OK。 好，
但我觉得接种博士，我其实反而是同意他讲的东西，就是说在两岸
OK 好，
对啊，因为在两岸关系这么紧张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多做一点降低风险但是又不牺牲主权的动作，我觉得都还蛮重要，尤其现在政权要进行交接了，那对中共又对于新任的赖清德先生又好像没有那么放心的状况下，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能够做，能够加一分是一分啦，现在可能状况是负分，但是我觉得能够加一分是一分。
我反而觉得不会加到分，我觉得做这个没有用。
真的吗？
我觉得做这个没有用，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对于降低两岸或者是让他多信任赖清德这件事，我觉得这是没有用。 OK、好，那非常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OK、不管是太平岛啦或是接种讲的、你有任何想法都欢迎来告诉我们，那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话应该要
按赞订阅分享抖内，
谢谢大家。